好，那我们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之前，还是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和众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仰望你的同在，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解开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不能，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愿今天晚上你亲自对众弟兄姐妹们说话，把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是来到四福音讲义上边的编号101号。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翻到101号。那如果您在家里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没有我们手上的讲义的话，我们要读这一段101号呢，是在马太福音第17章14节到21节。同样的这个事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9章14到29节，还有路加福音的第9章37到43节。那我们就来选一处来读。我们今天晚上要读呢是马可福音。我们读马可福音的第9章14到29节。弟兄姐妹们在家里如果没有这个讲义的话，就打开马可福音9章14到29节。我们一起把这些经文来读一遍。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来你这里，他被哑巴鬼附走，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做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这不幸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也在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把他带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去，不要进去。那鬼喊叫，这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去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赶出去他呢？耶稣说，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我们这一段就先读到这里边。那同样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提到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里边。马太福音里边呢，这边在马可福音中间没有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因着你们的信，当门徒们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这鬼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里边挪到那边，他也要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至于这一类的鬼啊，我们刚才读在马可福音那边说到祷告哈，那下边有古建说有禁食两字，在马太福音这边说呢，若不祷告禁食两件事情，祷告禁食他就不能出去啊，所以这是在马可福音里边我们没有看见的。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另外一个细节，路加福音这边基本上它的记载都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边有记载，但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是这个父亲的独生的儿子啊，是他的独生的儿子，这是一个 细节。那我们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还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因为这里边讲到呢，门徒主耶稣基督来到门徒那里边，来到门徒那里边，他看见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门徒们和文士们在辩论，然后旁边有很多的人围着他们。好，那在这之前发生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变化身上，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是那个神的儿子，发出那个荣耀的光啊！所以这个门徒们都现在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儿子啊，就他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他真是他就是神，他是在住在荣耀的光里。但是主在那边，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所读的经文，主告诉他们说呢，这件事情呢，现在还不能告诉，不要他们去告诉许多其他的人。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现在呢，讲到说他们下到山下来了，来到了山下，因为在路加福音里边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好，有许多人迎见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是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101号编号呢，是发生在山下的，是紧接着上一次所记载的发生在山上之后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是有联系的，并且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啊。那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圣经并没有完全特别清楚告诉我们到底他们在辩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文士在和门徒们辩论，周围有许多人围着在看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场景，就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到了门徒那里，就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他们就是门徒啊，又有文士和他们在辩论。那他们一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就上去问他的安啊，就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呢？我们圣经也没有特别仔细来讲啊，他们所辩论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关乎一个孩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你们就是门徒啊，他们就是文士，门徒和这个文士在辩论什么呢？中间有一个人就回答说夫子，我带着我的儿子来，他被咬的鬼附着，在无论在哪里，这鬼就一直捉弄他，把他摔倒，让他咬牙切齿，口中流沫，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啊。所以这是主告诉，这个孩子的父亲告诉主耶稣基督。所以从这句话当中呢，我们就知道门徒和文士当时正在辩论一件关乎这个孩子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会在想，门徒们和这个文士们辩论，他们辩论到底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众人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一来，他众人都觉得非常稀奇呢？哦，圣经没有完全清楚的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读以前读经的，我自己也是感觉呢，门徒们可能是告诉众人或者文士法利赛人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在山上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是这位荣耀的神啊。很有可能呢，他们门徒们在告诉众人主是那位荣耀的神，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难处，就是这位荣耀的神已经把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可是门徒们呢却没有能力把鬼赶出去。我们看见这样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文士们可能在说，我们不相信他是那位荣耀的神，为什么你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后来所给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主听见这话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显然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主看见了一个不信的世代， 那这个不信的世代包括了门徒，包括了文士，包括了可能所有的一些众人。门徒们在山上已经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主。他们现在知道这是神，神在本体的真相在地上的彰显所发出的光辉。他们也从这位神当中得到了能力。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能力把这个鬼赶出去。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所说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一定是在那边质问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位神吗？他到底有能力吗？为什么这个鬼赶不出去呢？所以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显明的是一个不信的时代。这个不信的时代里边包括了许多的人。其实呢，我们一直是生活在一个不信的时代当中。其实这里边可能就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可能都在这其中被反射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哦，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不信的时代，而且呢是一个悖逆的时代。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这边在马太福音里边说呢，是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不但是这个时代没有信心，没有相信主，并且呢我们不知道那些文士和法利文士在这边在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从整本圣经里边看，每当文士、法利赛人，上次我们提到还有撒都该人，他们来议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总是呢用一种悖逆的心，总是用一种攻击的方法来议论主耶稣。那在这边他们到底是不是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整个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不同的事件当中，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悖逆的时代。这个悖逆的时代所显出来的这个症状，就是他们在时刻在攻击着主。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明显的把鬼赶出去，他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说主在地上不遵守神的诫命，要毁坏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我们前面都读到了许多。所以在这个不仅仅不信，而且是个悖逆的时代，是一个在灵里边来攻击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种情况，主在这边里边发出的是一个何等的感叹。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舍弃了天上的宝座，离开了神的荣耀，卑微的来到这个地上。可是在地上所接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不信而又悖逆的时代，面临着一个不信而又悖逆的时代。门徒们刚刚所看见的是山上的荣耀，但是现在在地上呢，却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光景。就是现在明显的有一个孩子在这边，门徒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全能的神。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不能把这个孩子从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怜悯，说把这个孩子啊带到我这里边来啊。然后呢，他们就把他带来了。一见到耶稣，就这孩子一见到耶稣呢，这鬼就使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啊。然后耶稣就问他的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这个父亲回答说，是从小的时候，这个鬼屡次仍然把他扔在火里水里，目的是要灭他。所以我们看见之前呢，那些有很多的鬼，他们也是附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但是他们是借着这些人来折磨他们， 来，有的呢是要好像有一个寄居的地方来行使他的，就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就更显出这个仇敌的工作，因为仇敌的工作呢就是要杀害，偷窃毁坏和杀害，最终的目的是杀害。所以我们看见他一直的目的呢是要灭他，要灭他。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啊！这就是世人的一个代表。你若能做什么，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问神：你若能做什么？就是包括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世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仅仅门徒们，他们我们一会儿会看见门徒为什么他们是小信的，法利赛人是不信的，所以他们跟门徒辩论。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也没有很大的信心，你若能做什么。但是神所要人看见的是要我们从你若能做什么转变成主耶稣基督对他说呢，你若能信啊。所以信心呢是一个改变，是从一个我们问神你若能做什么，到我们信，我们若信你能做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世代的人他不信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看见出现在这个故事里边的所有的人都是就或者是完全反对着完全不信的，或者是小信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呢说你若能做什么啊，但是主说呢你若能信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也是神在一直在地上的时候教我们在信心当中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从呢说你若能做什么能够改变成说我信你能做。你若主说呢你若信，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也就是说神的全能是要借着信心来支取的。因为神是全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圣经这样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完全的相信，虽然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一定能够每次都能够表现出来，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宇宙，掌管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但这并不是就是说我们会把每件事情都能够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或者是说的不好听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知道，可是在实际的呢，主在这边说呢，在信的人要把这个知识转换成一个真正的信，才能实现出神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所能够产生的里边是说，我相信在神那边凡事都能，而不是说我们常常去问主你若能做啊，求你这样。但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立刻的喊着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哦。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所以当我相信我们每次读到这个孩子父亲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里边都有深有同感？
是
我们就是这样，是吧？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次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他知道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不足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并且呢告诉他再不要进去啊。这个吩咐很重要的。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看见之前呢也有鬼再重新回到这个人的里边啊，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从此之后他是完全得救的，他是完全有保证的，因为主的话就是命令啊，仇敌不能够不听的，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不听主神的话的，所以他不能够再回到这个孩子里边去，嗯，以至于抽了一阵风，然后呢，就出去了。这个孩子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众人多半的人都说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拉起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神真的是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边呢，实在是一个信心的应用的一个功课。我们看见在这个不信的世代当中，悖逆又不信的世代当中，神在寻找一群人是向着他有信心的。那在这群人里边，不仅仅能够在理论上相信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并且在生活当中知道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说呢你若肯怎样，乃是说呢我若信，我若这样信，就相信神一定能够这样的成就。所以门徒们呢就来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面前啊，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呢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学习的态度，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能够教导他们，能够培养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改变世界，能够建立教会的一群人啊。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呢？主对他们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的信心呢若是能够像芥菜种子一样，那芥菜种子我们在圣经里边提到好几次芥菜种子，那弟兄姐妹们对这个概念都非常熟悉。主讲到他是这个百种中最小的一个，就是他那个种子本身是很小的，但是呢种在地里边之后却可以长出一棵很大的一个植物啊，那甚至鸟都可以在里边做窝的。所以你这里边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信心都是小的，但是这个信心，芥菜种子的信心，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种子，可是在它里边呢却是全备的，就是它和其他的种子都一样，它带有这个芥菜所有的这个生命信息都在里边，就在那个非常微小的种子里边。所以神要在我们里边看见，虽然是一颗小的信心，但是若是这个小的信心有一个完全向着主的一个依靠的话，那神就可以借着这个非常小的信心成就大事。所以主告诉他说的，就是对山说挪到那边，他也一定要去的，他也一定要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小的信心，但是是需要一个全备的。全备的信心呢，就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好，并且知道我们怎样把这个信心来依靠他。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这位掌管一切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他能，他愿意，他是怜悯的神，这都是这个虽然我们的信心小，但是必须具备这个像芥菜种子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是小的，可是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种子，从它里边已经带出了那个芥菜要生长全部的生命的信息，因此它就可以长大，不是一个破坏了的种子。破坏了种子可能很大，但是也不能够再发芽，但是一个小的但是是一个完整的种子，确实可以能够带来大的功效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实在是一个信心学习的一个功课。最后呢，主在这边这个三本福音书里边都记载啊，讲到说门徒们说，那这一类的鬼啊，我们就可能可以想象的，这鬼可能有不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鬼呢，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孩子死，要灭他啊，这是这一类的鬼。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告诉门徒们另外的两件事情，就是祷告和进食的重要。那 进食，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呢，是刻苦己心的，是把自己这个肉体的这个需要先放下。那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的主要是祷告，但是在这个祷告的中间呢，他要说加上一个进食。为什么呢？就是要完全的放下自己来亲近神，这样的祷告才是在神面前才是有功效的啊！所以放下自己来亲近神，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才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和在祷告当中能够放下自己完全来依靠神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重要。有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感觉是怎样的，但是就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我们许多的祷告并不是那个完全向着神那种迫切的祷告啊，这就是进食所要给人带出来的一种感觉，就完全放下自己。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的祷告，我们会发现呢确实是放下自己的，并且呢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种环境当中，就好像弟兄姐妹们常常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神一定要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常常感觉到哎呀完了到了尽头了。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不会常常把孩子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当我们在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这个进食里面所说的那种感觉，才能够完全放下自己，我们才能够学习来完全依靠神。所以这个祷告本身就是承认自己不行，我要来依靠神，这是祷告的一个本质哈，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能够做，我们求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这里边主耶稣基督加上一个进食，就是要放下自己啊，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也就是常常我们的感觉，我们来到我们人能力的尽头了。那如果我们慢慢的学会了，我们还没有这个环境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尽头，我们就能够完全把这件事情交给神。那这是神所让我们学会的功课。但是我必须承认呢，就是其实我们要经过许多次还没有学会，反反复复的没有环境我们就学不会，那这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光景。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要进食祷告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整个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信心的操练啊。门徒们已经看见了一个荣耀的景象，他们在山上已经看见一个荣耀的景象，但是呢在地上他们所经历的却不是这样。其实这个呢就是操练信心的过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景象啊，我们刚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楼下唱的是哪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在这边呢唱的是羔羊适配啊，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怎样为我们成就救恩流血舍命，并且要带我们进到那个最终的那个荣耀里边去。这个都是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并且我相信是每位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边都认知都同意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就真正成为我们能够支取信心的一个事实？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全能的，我们若信他就在神就凡事都能。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是在信神所能都能做的事情他凡事都能啊。所以是人所信的神他是凡事都能，我们人能够接信这个事实的话，这就是信心在我们里边的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可惜我们都是小信的人，但是主是有怜悯的。你看主一次一次在地上的时候，在这些小信的人中间呢，在做建造的工作，要把他们的信心建造的完全，并且呢 他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建造的过程是需要祷告，是需要放下自己的祷告，是要需要完全来依靠神的一个祷告，这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方向啊。好，我们在这段呢就先交通到这儿，下面我们看编号102号。102号是事件上是接着这个圣经里边接着这个101号的，所以我们还是来读一下马可福音这一段。弟兄姐妹们，如果在线上没有讲义的话，是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30到32节，马可福音9章30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好，那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要经过加利利啊。主呢在这里边呢告诉门徒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神一点一点的，主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门徒里边做开启的工作啊。在山上，那是一个山上的变化，是一个大的一个开启，把他自己开启。那现在呢，他要慢慢的告诉门徒们他所做的工作啊，讲到呢他要被杀，并且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这个就讲到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呢就是为我们去上十字架啊。我们实在是为此献上感谢，因为若不是他要我们上十字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啊。虽然这个时候门徒们不敢问他，或者是说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更多，就是好像这个意思呢对门徒们那个时候来讲还是一个隐藏的，所以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心中，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们一直盼望这位弥赛亚，门徒们也知道这位神来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要复兴万世的啊，在他们心中呢要在地上就建立出起一个国度。可是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讲到他的死，讲到他的埋葬，讲到他的复活，确实跟门徒们对这个弥赛亚的期盼是很不符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门徒们没有人敢问他啊，因为这个意思确实隐藏的。但是我们看见呢，主在慢慢的已经在开启他自己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就告诉给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在成就的时候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但这里边讲到这几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到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害，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神要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赞美主。那这一段我们就交通在这儿到这儿。好，我们接下来看编号103号。103号呢是只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的一段记载。那他们讲到接下来之后呢，他们走到了这个加百农，有这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对彼得说呢，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就是你们的先生要这个丁税的意思，就是好像是那个店里边的一种人头税啊。一般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在按照他们的律法，就是20岁以后的这些人，他们都要交这个所谓的，其实丁税是店税，约是半块钱。那这个呢，就是作为圣殿里边的这些服饰所用的费用。所以这个有收丁税的人就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是不是也要拿丁税呢？彼得说那、但是他进了屋子里边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个时候彼得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圣经是确实是告诉我们说呢，是主耶稣基督先向他说话，这个好像有点 彼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先说话啊，因为彼得一般都是先说话的是吧，但是这时候的彼得没有先说话，不知道他心里面可能想，不知道说的是对还是不对的，嗯。所以主就对他说，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是向谁征收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所以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些丁税是向谁收的，是儿子来交税还是外人来交税啊？彼得说的很对，他说是向外人，向外人。那主对他说呢，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是呢恐怕处犯他们，这个处犯原来就是绊倒，恐怕是绊倒人，所以呢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他的口，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你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所以这是这里边讲到这个彼得和主耶稣基督的之间的一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啊，他所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的意思也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我想我们都听过许多次。那就是彼得在这里边犯了一个错误，他走在了主耶稣基督的前面，
嗯
啊，因为他作为门徒他应该凡事来询问主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自己来讲呢，特别是来在服事上，对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跑到了主的前边，我们自己做了主张，然后我们才去问主，甚至说然后我们才到主的面前，我们还不敢问他啊。彼得在这边他实际上是还有点不敢问主，但主知道他在想什么，主也知道他说了什么，主也知道他说了这个错话。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学到的这个功课就是，彼得在这边呢，他跑到了主的前面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确实是常常需要被警醒的一件事情。因为特别是我觉得今天呢，这个世界，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在培养人的时候，他是注重这个人的能力。Initiative， 你要凡事你要有一个创新，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主动的，把你自己的这个感觉说出来，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要有就是有想法，能做事，这是世界上培养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但是在神这边呢，我们看见确实神所要的门徒，确实要跟随主的带领，要跟随主的脚踪。所以在圣经里边一直是说主走在前面，我们是跟在他的后面，也就是说你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原则啊。在这边呢，彼得犯了一个错误啊，所以他就自己做主张说那这，然后呢主问他这件事情，他当然他就明白了啊。但是主在这边呢说，我们不要去让他们绊倒，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让人来绊倒，因为主知道地上人的软弱。那主在这件事情对主彼得的处理上呢，我们发现是非常有恩典。
嗯，
啊，主说呢，你去钓鱼，主没让彼得去干别的，啊，让他去钓鱼。彼得是打鱼的，但这个钓鱼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呢更有恩典的是说呢，你钓上来的第一头一个鱼，就是先钓上来那个鱼，这里面就有一块钱啊。所以彼得不需要在那边心里边很忐忑啊，到那钓了一条没有钱，钓不知道要钓到多少条之后才有钱，那彼得心里边也一直在着急，是不是？但是彼得是主告诉彼得说呢，你那第一块，你那个第一个鱼啊，第一条鱼里边就有一块钱啊，可以做你我的税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例子里边呢，主实在是知道他门徒的软弱啊，主知道他门徒的软弱，他也用恩典来何等的耐心来教我们，教彼得。这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跟随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主都是这样以这样的恩典的方法来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犯过多少次错误啊，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许多的服事生活当中，我们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但是主是不是都是这样 非常耐心的用恩典来教导，来帮助我们，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在培养他的门徒中间的一个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要我们学到呢，我们要跟随圣灵，不要走在主的前边。我们也同时也看见主在这个在教导我们上，他是有何等的恩典的。但是我想从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还要去问一件事情，就是主为什么让他去教，要教这件事，要教税呢？我们发现呢，主在许多的事情上他是非常讲原则的。比如说，如果彼得对主说你不可以去上十字架，那主对彼得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每次我读到这边，我就觉得心里边好像特别感觉到对彼得有点委屈啊。那个彼得其实是爱主嘛，他不想让主耶稣去上十字架，但是主对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那个严厉的程度，我们在圣经里边好像基本上没怎么看见。即便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这个毒蛇的种类。”但是也没有说是撒旦，你就是撒旦。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主在这件事情上却说呢，我们可以交税。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从这里边呢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许多是非常原则的，是不能够妥协的，是不能够有任何更改的东西。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的这个人的意思掺进去。有好像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看见有许多就是好像用人的这个恩典呢、改变神的性情，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全世界都正在发生的。但是主在这里边呢却说可以呢来交这个税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神那边呢，神在有些事情上神是理解人的软弱的啊。那我想比较好的一件说明呢是但以理的例子。我们知道但以理呢是在皇宫里边，在犹太人的皇宫里边长大的。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年人，并且呢这个但以理是非常优秀的。那因为那个王要选择的是有标准的，要聪明的、智慧的，还有长得也要好的，是吧？都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当他被带到王宫里边去的时候，王就把那个选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用王的酒和王的膳，但是但以理拒绝去吃啊，所以他就对那个管那个。管他的这些善长说你可以试我们十天，那但是那个善长说呢，如果你不吃这个，将来过些天你们变得面黄肌瘦，身体感觉不好的话，那我的脑袋就要掉了。但以理说呢，可以先试我十天，若是十天之后你看见我们和这些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的话，那就按照你所说的办吧。所以但以理的心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向往，就是他不要被这些王的宴这个饭食所玷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坚持。感谢神，十天之后呢，他圣经说他又非常的健壮啊。但如果假如说十天之后他没有健壮的话，他可能会去吃王的宴席，因为说就按你所说的办，就按那个膳食长所说的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呢，但以理是可以啊，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但是呢，当到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还有但以理书第三章里边他的三个朋友拜尼布贾尼撒的金像，第六章里边这个大力物王让他敬拜那个王，不许向任何人祷告。我们非常清楚的记载但以理每天三次回到他的房子里边，这像照常一样把窗子开向耶路撒冷祷告，以至于他最后被扔在狮子坑里面。他是坚决不妥协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一些是神 所看重的，是原则性的，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有一些呢是圣灵可以按照这个环境来工作的。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回到主耶稣基督这个交税这件事情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圣灵在今天在地上给教会的一个带领。教会在地上为着许多的事情在争论。但是在这些争论的中间，哪一些是绝对不能够变的？这个是需要教会在神的面前去来寻求的。如果是这是绝对是违反神的命令的，是不能变的，那这个一定要像但以理一样誓死坚持。但哪一些呢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今天的教会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实录里边讲到七间教会神都是接纳的，但是这七间教会都不尽一样的。今天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不尽一样的，但是这需要我们在这里边做一个分辨，就是哪一些是绝对不能够变的。像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不能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但是交税这件事情呢也可以不交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可以不交，但是不要绊倒他们，所以他去交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服事当中也需要学习的。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到说呢，有些东西是必要的，就比如说他用一个车来做比喻，这个车呢它一定有传动系统，有这个闸，有这个发动机，然后有必要的，但这里边至于它里边放的是什么样的音响，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好，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说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来寻求。我想这段经文呢也同样来教导我们这样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先停到这里。Sherwin, 再来交通一点。
好，感谢主。玛丽弟兄刚刚已经交通了很多，那我只是想补充一个点，然后我可能如果主许可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交通一下我这个在生命经历中的一个小见证。我们讲到101那里的讲到很重要，玛丽弟兄已经交通了很多关于信心的这个原则。特别摸到我的，刚刚玛丽弟兄讲到这个神的权能是要用信心来支取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记得上一周我们交通到这一个彼得跟主耶稣的这个对话，主耶稣在启示里面告诉他要认识基督跟教会，他主耶稣跟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到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然后他说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然后呢这一个上一周我们弟兄已经一起在这里有交通过，就是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所以在地上面呢是叫天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天国的钥匙呢已经讲过了，这一个原则性的钥匙的运用那是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101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们下了山以后，主耶稣不单单只是给他们一个原则在那个启示里面，乃是像玛丽弟兄说的，在今天下了山以后真的是进入了人群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个困难，魔鬼的这个工作这么猖狂的时候，主耶稣要这个原则在这个环境中实行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是这个原则的实行，我们看见了这个鬼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做了许多的破坏的工作。所以教会在地上面有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在信心里面祷告，信心里面祷告，让天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主耶稣就说到，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全能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彰显出来，来胜过魔鬼，胜过一切的这些黑暗的权势。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仍然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面不要灰心，我们要恒切的祷告，要警醒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跟我自己以前的祷告是自己想要什么向神求，就好像神要满足我的需要。但是这个信心的祷告有一个越来越觉得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先要在启示里面看见神的心意，按照这个启示的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按照神所要的，我们再去为着神所要的来祷告，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这个情况的当中。这样子的祷告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灵里面是蛮有把握的，蛮有把握的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灰心，因为我们就在等，哎呀，主为什么还不满足我？不是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启示里面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这祷告灵里面是蛮有把握、蛮有力量的。所以刚刚玛丽兄讲到禁食啊，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放下，把我们自己放下。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在心性里面抓住神的心意，我们就一直的恒切的祷告，不灰心。那这个心性的祷告，就其实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叫，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呢，是叫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嗯，对，这个所以我就讲一点我自己在生命中的一个经历，这个讲到我跟我姊妹的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我在读大学到出来工作的好几年了，虽然我当时啊都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但是那个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追求这个世界啊，或者是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根本在里面呢对神没有任何的一个信愿来认识神。那么当我跟我姊妹结婚以后呢，我姊妹呢就搬来西雅图啊。然后他跟我生活的头几年很辛苦啊，看见我这个又虽然是跟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在一起，但是呢我在属灵生活几乎是没有的，我那个时候非常的软弱。但是我姊妹呢却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姊妹，所以她一直在这个痛苦里面为我祷告。那她有一个很清楚的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要把他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是有托付的，那他就为着我在神的面前能够在这个属灵光景中有一个翻转来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很痛苦，那个时候他去祷告聚会我不愿意去，他想去周五查经我也不愿意来，只是勉强的周主日的时候呢我跟姊妹一起来参加主日的聚会。所以头一两年很痛苦，但是我姊妹一直为着这一个事情在神面前为我祷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那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不可能爱主的了，不可能服侍主的了，好像都是爱世界，都是属肉体。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信心的祷告，主真的好像在我里面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我慢慢的我的心里面就开始了有一点点的愿意跟姊妹一起来跟弟兄姊妹参加查经，周五查经。慢慢的接着这一些查经呢，我很清楚的记得好几次啊，在弟兄姊妹的交通的一个分享的当中，又或者是在读圣经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主很清楚的光照我的心，对我的心来说的话。所以我因着这一些的经历啊，我慢慢对主的爱慕就开始恢复了一点的爱慕，然后自然而然我就很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来交通，一起来读经追求。然后这几年里面，我就感谢赞美主，我回想这样子的在主面前的一个经历，我真的是满心感谢主。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在主面前好像都已经没用了，但是呢接着信心的祷告呢，主把一个像一个摊子一样的基督徒呢回转过来，把我放在一个能够开始学习服侍神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位置上面了。所以我真的是满心感谢主。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鼓舞，特别在我们家庭当中，如果有我们的配偶是比较可能是现在在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抓住神的心意，继续的祷告， 我相信神呢，真的能够在这样子的不可能的光景中，叫我们在他的手中成为可能。所以，但愿这个成为弟兄姊妹的激励跟鼓舞。好，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
好，谢谢圣文弟兄。那我们接下来再有一点祷告。如果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面前。虽然我们的领受是十分有限的，但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再借着这些话语，在我们里边建造出你所要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的是，不是你能否做，乃是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啊，能够是在神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不是我们的信心，乃是你借着信心所要成就的。主，我们实在是为此感谢你，愿你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学习放下自己，能够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你的教会当中，幕后的时代成就你自己的心意。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这段时间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在分主交通之前呢，有一些报告。明天星期六我们有福音聚会，有周六的福音聚会，是晚上六点钟有晚餐在我们会所啊。那我们同时也有线上的，线上的在会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那个链接。所以我们请邀请弟兄姐妹们呢，一方面为着这个福音聚会祷告，这是全教会的福音聚会，盼望着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一方面呢，邀请您所认识的朋友们，把神所放在你旁边的这些朋友们能够邀请在聚会里边啊。明天是陈耀煌弟兄做见证，然后施文弟兄传福音，为我们两位弟兄的服事祷告。要来这个主日，对不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六点钟吃饭，需要报一下名，这样的话呢，负责饭食的弟兄们他们就知道来怎样来准备哈。所以在网上有一个链接，你可以报名。那这个链接我们也在许多那个微信群里边也发过。这个要来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交通，是曲浩宇弟兄和洪宗弟兄交通，然后有柯云弟兄，还有走圣荣姊妹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的主日讲台的服事祷告。还有一个呢，提前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下，就是11月29号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我们是感恩的交通聚会，所以那个礼拜五我们的读经暂停一次。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了。好，我们下面呢就开始分组来交通。
好，来把笔记出来过来。